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以示好行动，伊朗拒绝了美国那个15条方案，他提了5条件加一个前提，咱们听听他都说的是什么。那川普那天说的，说伊朗送给他一个什么好的礼物，关于石油天然气方面的什么礼物啊？哎，这个礼物被媒体给搞清楚了，咱们听听这什么礼物啊？因为现在人们现在都在聚焦，那这个礼拜转瞬即过，川普这个新的五天说时间也在飞逝，现在人们都在盯着这个可怜的万斯走了没呢？还没走呢啊！现在呢大家都在盯着那个空军二号什么时候动身。万斯讲话，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现在都轮到他这儿了啊。那战争打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尽管川普自己啊说啊把伊朗都毁了，什么我们彻底打赢了，但是民众啊你嘴硬没用啊，你强词夺理粉饰太平是没有用的。民众呢应该说反应比较强烈。今天介绍两个民调，一个是福克斯，一个是昆尼皮亚克，这是个著名的 A 级民调，把这两个民调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说民调大垮。那现在川普和白宫都宣布了5月15号16号访问中国，那这次为什么停啊？那这次不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吗？那5月15号是这场战争最后的日期吗？咱们分析一下啊。最后呢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习近平好长时间过完年他就没动，一直在北京猫着，好不容易有动静了，带着他这三位顾命大臣，蔡奇啊，什么李强啊，贺国那个谁来着，啊，丁什么来着，我一会儿咱们再说吧。哎，一块儿浩浩荡荡是驾临鬼城雄安，到那儿去看看，他还惦着这件事儿呢。哎，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啊？咱们看看这多少年了，这雄安现在这么样了，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那今天台湾此时此刻各大媒体关注的事儿，那就是柯文哲案一审宣判，他那儿的时间下午2点半，那也就是我这儿的6点半。开完庭大概出来有消息，怎么也得我这儿的7点了，所以说明天再说了，明天还挺忙的呢啊。首先这什么伊斯兰堡，这不是说巴基斯坦万斯要去吗？说礼拜四吗？这不是要谈吗？现在看礼拜四是没什么希望了，大概是周末了。那内塔尼亚胡他们那边国会今天财政预算案二读三读，今天过得了过不了，明天我们也会知道啊，这对老内非常关键。如果这个过不了就完蛋了啊，现在应该看问题不大。那现在明天也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今天柯文哲被判了多少年，他下一步的进展将会如何啊，明天新闻是比较多的。当然台湾那边的律师朋友的预计是15年，咱们看看他们判断的准不准。我觉得也在这上下，以2年为限，上下有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误差值吧。13年到17年啊，就算这位律师朋友对啊，咱们给打一个误差值。另外呢，有台湾的朋友今天跟我讨论说，马英九办公室、马英九那个基金会最近呢啊出了一点宫斗。原来他那个负责人萧旭岑不是给郑丽文当国民党的副主席去了吗？最近呢，在马英九基金会呢上演了这么一次大翻车啊，把这帮人卷包一块给赶跑了。原来马英九的老朋友金普聪回来操盘 啊，直接对这帮人进行了一下清算。那这个萧旭岑也不干啊，出来呢接受采访，他就把原来就是台湾的朋友讲啊，原来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往外说的一件事儿，他现在给捅破了。那话里话外呢，他讲马英九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说你看他忘了很多事儿，他说我什么都瞒着他或者怎么样都跟他说了，好多钱是怎么花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用的人都跟他汇报了，他自己不记得了，他已经不行了啊！他呢又写自己的脸书说他忘了哪些事情啊，明里暗里就把这个原来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儿给捅破了。马英九呢已经傻了，有点这个意思啊。你说特别严重可能也不至于，但是呢大概这个人是糊涂了。那现在这儿闹什么呢？我简单看了看啊，我认为这是马英九大概是已经糊涂了，那是国民党内部的亲美派，以金溥聪啊包括卢秀燕这些人吧，在借这个机会进行反扑。马英九现在已经傻了，那金溥聪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打击这个萧旭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沟通郑丽文和中共之间的唯一的渠道，原来他是帮着马英九疏通的，现在他帮着郑丽文来疏通，那现在没有了马英九的背书，那这个人就算是废了，那在中共那儿的分量也就不值一提了。这对郑丽文心心念念的什么啊，什么政协会啊等等，这算是沉重的一击。因为马上今年就要中期选举了，你一天到晚的老惦记着上北京去见习近平，大家呢等于在拆台，怎么拆这个台呢？打他中间的这个牵线人，那他们选的点就是从马英九基金会从那儿开始清算，开始反攻倒算。实际上这里边啊，金溥聪后边是有一大帮人的，他们选择的这个点有他们的道理了，有他们的道理啊。原来呢，说到上次国民党大选的时候，说到侯友宜包括金溥聪他们这部分人是中共不喜欢的，侯友宜是本土派，金溥聪是亲美派啊，包括原来朱立伦实际上也勉强算是亲美派，这个中共并不是很喜欢，这就是当时撮合什么蓝白河呀，一定要让柯文哲在里边搅和呀，包括什么郭台铭啊什么的在里边张罗。这帮人失败了以后，他们现在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郑丽文，这是他们心仪的一个啊一个妖女。到现在呢国民党还是有反弹了，这帮人不可能坐以待毙嘛，让这么一个女的就把这国民党给彻底带沟里去。当然我是愿意这郑丽文是我中意的人选啊，那要不然的话这好，这中期选举包括2028还复杂了，有了这个郑丽文一切都简单了，多好的一个人呢。说到台湾的第三个新闻， Political 的报道，台湾的电网有 40% 的电力依赖液化天然气，而台湾液化天然气的应急储备大概还有11天。这是最新的报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啊，紧急从澳洲啊或者其他国家紧急呢高价买点呗，要不然怎么办呢？很多芯片呢是个电老虎啊，高科技园区呢都是吃电的呀，那有可能芯片就得减产，就得出现这样的问题。给台湾的朋友呢介绍一下德国的能源部长，这位女部长直接翻译叫卡瑟里娜，这位女部长就在昨天还是前天在一个论坛上的讲话，德国淘汰核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说两遍，我们现在非常想念那种能量，如今确保能源供应的唯一途径只剩下天然气了，而现在这天然气怎么样，我们非常怀念核能，这就是德国的教训。 台湾不能再走这步了啊，这个千万不能再过去什么非核家园啊，反核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都不行啊，那不是，那是极端政治正确，那是邪教啊，那个不行。来吧，简单说说乌克兰。3月25号，乌克兰的一个小战役就算是结束了。整个的这次的行动呢，是要关闭俄罗斯波罗的海石油和天然气枢纽的整个的区域，乌斯季卢加、普里莫尔斯克和维堡这三个区域彻底把它打停。等于这一次的攻势呢成功，俄罗斯 40% 的石油出口能力受到了重创。在这个乌斯季卢加，不但把他这个诺瓦泰克石油运输码头彻底摧毁，还有两艘影子船队的油轮也给他击沉了。另外在普里莫尔斯克，油库现在已经烧了3天了，油轮在海上漂流，他得躲着呀，这儿熊熊大火啊，特别壮观啊。等于呢，现在俄罗斯经由波罗的海国家的这个出口现在已经被打瘫痪了。这次的战役是成功的。这还没完，昨天夜里乌克兰的无人机又攻击了俄罗斯天然气的巨头，也就是在乌斯季卢加那儿有一个天然气的处理厂，这也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处理设施之一，每年处理天然气多达450亿立方米，年产液化天然气1300万吨，乙烷360吨，丙乙烷180万吨，昨天给它打炸了，这两天亏大了啊。但尽管如此，路透社的报道，他们预计俄罗斯4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环比将增加70%，现在价钱全上来了，要达到9000亿卢布，大概100多亿美金，是202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就这场伊朗战争把俄罗斯给救了。说到乌克兰的经济学人发表了这么一篇东西，经济学人呢采访了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叫马扎尔，这是个代号啊。那这个采访的内容是比较惊悚的啊，他讲呢，现在乌克兰消耗俄罗斯军队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补充军队的速度。从冬季开始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俄军伤亡人数比你补充的兵力要多出8776人。这也是首次让整个的12月份我干掉你的比你招的兵人数要多8000多人。根据这位马扎尔的计算，现在每损失一名乌克兰的士兵就会有400名俄罗斯人丧生，现在打到了1:400，而摧毁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成本为878美元，一条人命878美元。他说你看我说的这么轻松，他说我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拿着枪的人来我的土地上来杀我，要么我杀了他，要么就他杀了我，所以说呢我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我给他们标了价了，878美金，要你的人命。嚯，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乌克兰议会昨天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也很重要，只有完成兵役的男性以后才能担任政府公职。想当公务员，你必须得为国尽忠，为国报效过，这一点厉害啊！我认为对那些战士们都是个巨大的安慰。另外总结一下丹麦的大选，3月24号呢，丹麦完成了一次新的大选。前一阵丹麦多火呀，丹麦这不就说到什么格陵兰啊什么的，弗雷德里克森啊，那位非常勇猛的女首相等等的吧。结果这次大选呢，这位弗雷德里克森他们选的不好， 整个政党呢，整个阵营吧，丢了13席。他们现在整个阵营拿到了84席，过半需要90。原来他们是单独过半的，现在一下坏了。右翼阵营呢，拿到了77，结果有一个中间的温和党拿到了14席，变成了造王者。那边84，这14倒到这边，这边执政。他要倒到那边呢，77加14正好91，这边也能执政。所以说中间的这个温和党成为了主要的啊，这两天关注的对象。那弗雷德里克森呢，搞了一次惨胜，他代表的左翼政党社民党还是第一大党，大概是38席，但得票呢只得到了 21.9%， 是这个党百年最差战绩。这次选的不好啊，选的不好，那各种原因了，比如说移民问题啊，全世界现在都开始清理移民，丹麦呢啊，动作还是比较慢啊，包括呢发展经济等等的吧，等于这次就算是选输了，凭着过去的老家底儿，勉强还是一个第一，拿到了组阁权，所以说现在就等着和这个温和党来谈判，看看行不行。到现在为止呢，我看今天有很多保守派媒体都讲啊，说他选输了，都已经辞职了，怎么怎么样。人家有了新的议会的一个结构，那他现在呢，他现在当着首相嘛，他必须要辞职，变成一个看守内阁或者叫悬浮内阁，然后重新再组阁。所以说这次的辞职和什么选输了，这没什么关系，他还是第一名啊，这一点是没问题的。现在呢就组织谈判吧，我看了一下大致的预判，那现在是左翼政府还是怎么样呢，也就是温和党和左翼政府达成合作，稍微往中间给他搬一搬，这个可能性目前还是最大的。那有没有中间这一党温和党去跟那边的右翼啊派党派来阻隔呢？现在看呢难度是非常大，他们里边的分歧是很大，等于这次丹麦呢搞了个惨胜，整个的结构不会出太大的变化啊，也别惦着什么格陵兰，那个没什么希望啊，大概下一任首相还是这位弗雷德里克森。那你别看这位女将啊，这位女将大概有一说是未来冯德莱恩的接班人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啊，那还得看她自己了。那下边呢，人们都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匈牙利，匈牙利刚出了一个新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地萨党，就是反欧尔班的这帮人，现在他们的民调已决定投票的选民是 58%， 那欧尔班的亲民盟呢是 35%， 就铁定去投票的，这两边的差距已经到了23个百分点，突破了二字头。那含那些未决定的呢，如果把那个都算上的话，那现在地萨党是46，欧尔班他们是30，也差16个百分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啊。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双方的差距呢，大概的综合点是8%，就在8上下啊，大盘是8%。到二月份的时候呢，涨到了12%，在扩大。到三月份的时候呢，这已经到了，就是把各个民调大综合18%。有一些民调，特别是最新冒出来的两个民调都破了二，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大家看啊，这个趋势差距越来越大。那很多人关注你这玩意儿，咱们还得看看赌盘，咱们看看赌盘啊。Polymarket 呢，现在这个地萨党赢，支持他赢的是67%，亲民盟是34%。这比那个民调还夸张，刚才那是23，这在现在看呢33，等于这个差距也很大。那现在这个 Peter 和欧尔班两个人的说法呢， Peter 当首相的概率他们认为是64%，欧尔班呢是35%，也是接近三字头，差30%啊，这是 Polymarket。 那另外的一个大赌盘 Kelsey 呢，前一阵他有些犹豫啊，原来的这两个赌盘还都认为欧尔班赢，尽管民调那边高，但是呢他农村票多呀，哎，最近呢全顺过来了， Polly Marquez 先改过来了，就变成这边赢， Kelsey 还比较保守，结果最近这三四天全国改过来了啊。在 Kelsey 这个赌盘呢，是也是地萨党赢面 69%， 清民盟是 35%， 比那边还多一个百分点，也差 34% 了，也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我看看 Peter 呢， Peter 是 66%， 欧尔班是 36%， 也差30个点，也就是现在这两大赌盘全部都统一了，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看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那就看最后选举的时候会不会动手脚，这里边啊会不会里边有一些什么毛招，如果正常情况下这已经没选了，而且越离投票日越近拉开的比数就越高。你别看川普他们这帮人现在天天都跳进来发帖给背书，我挺欧尔班，你不说还好点，你越说，你没看川普了吗？就他家门口啊，那两位佛罗里达的两个补选他都背书了，他都发帖了，最后全输了。你没发帖还好点，现在你是负面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我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公布了2025年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咱们看看美国的家底儿，总资产为 6.06 万亿美元账面上的钱，总负债 47.78 万亿美元，净负债为负的 41.72 万亿美元。前一阵说破了40万亿我还说少了，其实已经接近42万亿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30年内这两项支出将额外增加50万亿到70万亿的未偿债务，这还没包括这个。现在大家注意啊，已经超过40万亿了，41点几了。政府的负债和资产之比是多少？是8:1。那加上这次战争的因素，整个现在啊，这个那下一步情况就更恶劣了。2025年美国国债的年度利息，因为有国债嘛，整个支出就 1.22 万亿美元，超过了它的国防预算，也超过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那现在呢还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啊，所以说这都是赤字啊，所以说现在这日子过的。另外呢，在这场战争之下，人们对美国经济现在越来越持悲观的态度，多个大的经济机构都调高了对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评估。穆迪他的模型认为已经把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已经提到了 48.6%， 大幅提高，高盛把它提高到了 30%， 还有一个威明顿 Trust， 威明顿信托啊，这么一个吧，它给出的概率是 45%， 另外的一家机构是 40% 等等的吧。说到呢，预测一个国家经济的衰退的概率一般都在 10% 到 20% 之间，现在呢穆迪带头啊，包括另外几家都给提到了 40%几啊，应该说现在的情况啊，人们看到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另外说到另一个小考，昨天说到佛罗里达，这是红州啊，昨天把那个川普他们那个海湖庄园的那个所在区的地方议会的那个议员让人给翻了。原来川普在这儿赢哈里斯11个点，最后让人家那位女议员把他力推的那位男选手赢了他2个多点，等于一下翻了将近14个点。那另外的一位民主党人呢，叫 Nathan， 在佛罗里达州第14参议院的选区补选中 也翻转了共和党手里的这个席位。原来这个席位呢，共和党是7%拿下，现在也被人家翻转了，一晚上翻了2个席位啊。说到美国的另外一个新闻也很有意思，川普呢宣布任命多位科技界的重量人士，重量级人士参加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这白宫有这么一个委员会，专门制定科技政策啊，包括 AI 啊等等这方面的政策啊。这里边呢他请了很多大咖，这里边有小扎啊，有黄仁勋，有埃里森啊，包括谷歌的布林啊，包括 AMD 的苏姿峰等等，他找了13个产业界的大咖来给国家献计献策。实际上这条新闻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有一件事儿特别有意义。马斯克没有，为什么大家盯着他？因为下一步美国中期选举，这个人是不是又拿出2亿来上蹿下跳，然后在宾州啊那几个关键的摇摆州又开始折腾，大家都在关注他下一步的举动。你看这么一个大热闹都参加了，所谓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这些科技新贵都是他的硅谷大鳄，全在里边了，没有马斯克。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是对未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另外 OpenAI 的那奥特曼他也没有，他什么都不参加，那是例外啊，那是个世外的高人，他就是一科技控，所有这方面政治的事儿他基本不管。但马斯克这个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点。来吧，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个美以狮吼。先说最新进展，战争第25天，以色列加大了攻势。纽约时报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未来48小时内要尽一切努力摧毁伊朗尽可能多的武器的工业设施，要提高整个的能量，大炸。为什么？老内担心川普会突然宣布结束，突然和伊朗达成协议，那有很多这未竟的事业那不就耽误了吗？能炸多少炸多少。为什么现在原来说的是礼拜4啊，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来举行会谈，现在看礼拜4肯定是不可能了，大概呢也就是礼拜5和礼拜6。老内怎么说呢？48小时内，也就是2天之内给我干，因为他担心万斯到了那儿以后和伊朗突然达成协议，那他就没辙了，因为这件事儿完全没有通知他，他完全是局外人，他是一个被通告的人啊，所以说现在在猛干，今天打得非常凶狠。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也攻击了在里海的俄罗斯和伊朗的武器供应线。里海在哪儿呢？伊朗地图啊，在它的左下方是波斯湾，在它的脑门上边，上边是里海。里海那边是格鲁吉亚，那边是哈萨克斯坦，然后对面，海对面就是俄罗斯，等于里海是一个内海。俄罗斯呢一直从那儿源源不断的和伊朗互相互通有无啊，伊朗给他无人机了，他也给他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了，等于呢他还挺忙的啊，那儿他什么都有。结果以色列昨天把那儿给他炸了，他有一个安扎利港，把这个港几乎给摧毁了。这里边呢，比如说无人机、弹药和各种的军事装备啊，包括和乌克兰战争都有关的，这是一条重要的补给线。昨天老内把这儿给他切了。那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以色列，那美国呢？因为美国这2艘航母呢，福特号已经到了希腊了，就算是回家了。另外一个林肯号大幅度的后撤，和伊朗那个土地已经有1000公里以上了，所以说最近美军的攻击力度在大幅的下降，有啊，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每天打几百个目标，已经没有那样的力度了啊。这是这边，那 伊朗那边呢，他发动了第88波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目标包括以色列的6个城市，这里边有特拉维夫、布内拉布克啊，还有那个迪摩纳、阿拉德、萨法德等等，6个城市都进行了攻击。另外对3个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也进行了攻击。这次的攻击造成180人受伤，集束炸弹击中了多栋公寓楼，6大城市，刚才说以色列都响起了警报，海湾国家的防空部队拼命的在防堵飞来的无人机和导弹啊！昨天呢又是一场激战，两边什么情况？不是说为了创造谈判空间大家都收着点儿，不要打能源基础设施，就别的你也差不多收敛一点吧。没有，以色列呢是怕川普突然落跑，突然收摊，现在是大炸。伊朗这边呢，你炸我，我也猛烈的还击，结果昨天打的比之前那几天加起来还要多，把前几天的军事行动全加起来都没有昨天这一天打的多。所以说本来这不是要谈吗？哎，结果猛烈的在升级。那下边说说美军的调动，《华尔街日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准备对伊朗进行地面入侵行动。原来老是美国啊，82空降师啊等等啊，那什么海军陆战队啊。那以色列呢，我们不是来帮忙的吗？你不是主角吗？哎，以色列这回是参加了。现在呢要动员多少人啊？这是华尔街的报道，要动员8000到12000名士兵和作战人员，其中6000到8000人来自特种部队，其余来自那种师级的快速反应部队，两边加起来啊。美国呢大概出6000到9000人啊，原来给大家算大概是8000多，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加上从美国本土过来的，大概礼拜五会合加起来8000多人，不到10000。以色列呢要出2000到3000人，他上的也是特种部队和精锐部队第198伞兵师。大家注意什么？伞兵，这个厉害。这个里边包括什么奥兹突击旅啊，什么和伞兵旅等等等等，也就是还是要空降。美国主要出的来的这两波都是2栖登陆舰，都是海军陆战队，从海上来。以色列要空降，包括82空降师啊，包括那边的三角洲啊，都属于空降部队。所以说这个夺岛战啊，这个现在他们还在紧急的调动。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他也发帖讲，根据一些情报，伊朗的敌对势力正准备占领伊朗的一座岛屿，那是在霍尔木兹嗓子眼的那个大岛，长得有点像鲨鱼形状最大的那个岛吗？还是最里边的那个哈尔克岛？他没说啊，要攻占一个岛屿，说我方部队正在密切监视敌方的一切动向，一旦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就会啊对整个这个地区的国家所有的重要设施发动持续不断的猛烈的攻击。也就是伊朗现在也意识到你还在调动，那这两天人家也没闲着呀。 CNN 的报道，伊朗已经向那个哈尔克岛增派了兵力，另外在那周围哈尔克岛周围部署了防空系统和水雷，你登陆艇你得往上冲啊，对吧？他那有水雷。另外呢，在整个的防御的那些工事里边，他们埋了大量的地雷，另外还有什么单兵防空导弹、什么反装甲地雷等等等等。因为你美国动得晚，一直在调兵，你给他也留下了大量的时间，他快他离得近呢、啊、埋地雷这东西难度不大呀，但对美军的未来的特种部队来说这是致命 啊，上边有地雷，下边有水雷啊，有本事你就拦。《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有至少有3名国会的共和党人，这里边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这都是知情人，强烈暗示说美军正在计划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展开。厉害吧？所以说呢，现在整个啊，兵在调，两边呢都在做非常认真的准备。这个可能性现在还是非常大。当然，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第二阶段的方案，第一阶段还是能谈嘛。谈不成的话，那没办法，只能采取这种作战方式。目前看还不是必打，但是现在在准备。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那现在这谈的怎么样啊？他们正式拒绝了美国的那个15条方案。伊朗官方呢，先是通过伊朗新闻电视台做了一个初步的表示，说伊朗政府已经审视了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这些方案要求过高。伊朗已经通过地区中间方来传达，将继续进行自我防卫，说伊朗不会允许川普来决定战争结束的时间，伊朗将自行选择结束战争的时机，前提是我们的要求要得到满足。他们要求呢，建立保障机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伊朗要求明确认定战争责任，要求获得赔偿保障。然后结束战争的首要条件是要停止攻击和暗杀行动。这是他们收到15条以后，然后到伊朗的央视啊，正式的由播音员把他们的大致的反馈啊就公布了。另外呢，他们通过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哎，也登了一个7个条件。当然呢，那个后来被证明也不是特别准确了，那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说法。哎，人家是有反应的啊。这是第一个，首先拒绝了美国的那个，根本不接受。紧接着有一位伊朗官员上了国家电视台，正式提出了结束战争的5项条件。第一，也就是敌方必须全面停止侵略和暗杀。暗杀什么概念？以色列下了必杀令啊，所有台面上的伊朗官员那逮着一个是一个，不必请示，自己做主，自由行动。好家伙，这东西谁活得了啊？你必须把这个给我去了。第二呢，确立具体机制，确保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你得给我写保证啊。然后呢，保证并明确界定战争损害赔偿和赔款的支付，你还得赔我。第四，战争在所有战线及该地区所有参与抵抗的团体中结束，也就是不光是我们那边下场的珍珠党啊，包括其他，这都得停啊，我不能忘了我的小弟，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国际社会承认并保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权，这能谈吗？那海峡怎么变你的了？哎，他就认为这我对他有主权管辖权，你们大家以后啊就得给我交钱，以后就得都听我的，提出了这5条。上了伊朗央视的这位官员表示说，伊朗会自己决定战争的结束的时间，然后在自己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结束战争。说现在我们将继续防御，继续给敌人重创，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然后这位官员讲说，华盛顿最近一直在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是他们一直在找我们，提出的建议被我们认为是过分的，并且脱离了美国在战场上失败的现实。他们认为美国失败了。然后他讲呢，你现在要求谈判，但是和2025年春季和这次进行的这2轮谈判是一样的，都具有欺骗性。说前2次谈判美国都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然后就对伊朗发动了突然的军事侵略。说现在讲啊，现在呢通过友好地区的中间人发出最新的啊什么示好，他认为这就是一次阴谋，伊朗呢对此进行了负面的回应。 然后说伊朗呢已经向所有真诚的中间人表明，三个中间人呢提出了他们的前提，也就是停火的前提是接受他所有的条件，在此之前不会举行任何的谈判。这位官员讲，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直到我们的条件得到满足。读一下这句话啊，停火的前提，刚才我给你提那五个条件，你接受。这是最后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容谈判。讲了吗？你不接受，在此之前不会举行任何谈判。华尔街日报讲，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向外交官们炫耀武力，说革命卫队通过这场战争巩固了他们的权力，然后再强加给这些人这些被美国官员称为荒谬且不切实际的条件。这帮人来了劲了，蹬鼻子上脸，现在就开出这样的条件来，然后洋洋得意的现在就跟你来这个啊。两边呢，谁把谁打赢了，被锤得鼻青脸肿打得满地找牙的这么一方，嘿，他现在得意洋洋的，他给你开出五个条件，你那不行，听我的，答应吗？不答应，不谈判。你说这东西是要价吗？他跑他自己的国家电视台公开说的这个，他也没给自己留后路。所以说你说这东西是当真的吗？处在前期的坐地还钱漫天要价阶段吗？他给自己啊，他至少在政治上他把他加码加得这么高，他也自己没啥退路。嚯，你说这帮人狂的啊。而且据 Axios 报道说，伊朗官员已经告诉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这三个中间人说，整个的和平谈判就是一个幌子。为什么呢？说伊朗，说川普还在往伊朗派大量的部队吗？你的地面部队还在源源不断的到达吗？说未来几天多个战斗机中队数千名士兵将抵达中东，这有谈判的诚意吗？而且他们也讲，就算是举行会谈，战争也要再持续三周，那还要往下打。而且 CNN 呢也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讲，伊朗已经拒绝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任何的谈判。他们点了个人，点的谁呢？副总统万斯。哎，我跟他谈。那俩都是骗子啊，前两次都是瞎忽悠，完了就找茬揍我们。我们现在跟万斯谈。万斯呢据说是这次战争之前持反对意见的那个人啊，他是主和派啊，卢比奥他们都是鹰派，他算是鸽派啊，我们愿意跟他谈。然后最新消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又告知了调停方，又加一条，任何和美国、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必须把黎巴嫩纳入其中。你不能打黎巴嫩，以色列不能占领黎巴嫩领土，你还有完吗？你要再等会儿，他又再给你加两条啊！他现在呢，完全在心态上处在一种咄咄逼人，有点蹬鼻子上脸的那种状态啊！他现在呢，这个心态、气势各方面，大家都能看到。那说说美国方面的反应，美国你啥情况啊？结果白宫发言人呢倒是讲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当前的现实，如果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在军事上已经战败并继续战败，伊朗不接受现在眼前的现实，他们不明白已经失败，那川普将确保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说伊朗不应该再次误判形势，你会遭到地狱般的打击啊！这东西都说遍了，你给哈马斯说你不交那些人质，地狱般的打击都地狱了多少回了，最后哪回也没有吧。啊，这次呢，嚯，他来了这么一个。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谈判，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把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从那个击杀名单里边给移除了。就这五天啊，也就是这五天允许你活着过来跟我们谈判了，不杀你。那五天以后就不知道了。 现在这就不知道了。这个有意思啊。美国第一时间都收到了，那咱们评论几句啊。首先第一条呢，伊朗提出的这五条和美国提出的那十五条难度基本是一样的。双方从目前的条件来看都没有展现出太大的诚意。真正的和谈那还需要里边反复的周旋，反复的拉撕扯啊，需要大量的时间。这是第一啊，两边现在这两个条件一东一西根本没谈。说到第二点呢，那大家把焦点都盯上了谁呢？万斯。两名政府高级官员向 CNN 证实，白宫正在安排总统万斯周末前往巴基斯坦，来和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会谈。川普呢，预计将在今晚美东时间7:20发表一个紧急声明，来说明这一点。但这性质可就变了。我看到有几个专家都讲，怎么把局面搞成现在这样？是我们打他，他应该求和呀，怎么现在急切求和的变成了美国呢？有专家讲啊，说这次万斯的访问改变了目前战争的格局。此前是我们提出条件，你来接受，否则我们就发动攻击，对吧？原来是这样。而现在呢，是他们来选择我们的代表来谈判，我们在遵守。谈判地点呢，是一个双方都有联系的第三国。现在轮到了让美国选，让伊朗选择美国的谈判代表，这就传递了一个导弹所无法传递的信息，也就是美国比伊朗更需要这次的会晤。这是一个专家的分析。另外一位专家讲，伊朗选择了谈判代表，美国选择了遵守，而且呢，人家还选择了最后的期限，这星期六啊，原来说的是礼拜四谈，现在大概只能到星期六，五天嘛，那也没戏了，现在又都改到星期六，也就是万斯已经准备这个周末飞往巴基斯坦，但是伊朗方面到现在也没有确认要不要举行这次的谈判。人家没答应呢，你总不能万斯飞到那儿等着去吧？最后到那边等半天，人家根本没来。我天，那美国的脸往哪儿搁呀？万斯的脸往哪儿搁呀？你就这么迫切吗？你就这么急着想跟人家去谈吗？这个心态上谁赢谁输，谁上谁下，这一下那就太严重了。你看着没有，伊朗现在人家啊牛叉霍霍的给了你五条加一个前提，你接还是不接？不接没谈，谁去也没人去。结果你自己主动的啊，这跑那儿去了，把万斯给发去了，最后等两天，最后人压根没来，这是没法收拾了啊！所以说，未来这48小时是关键点。如果到最后万斯根本就没动身，那说明整个这次谈判就无从谈起，川普的这个所谓的五天说也就就此破局。但现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啊，现在。这不是说我黑川或者是怎么样，咱们站在美老大的角度来说，这叫什么玩意儿？那叫怎么搞的？怎么会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那边好，他还来了劲了，他洋洋得意的跟你这儿开叫板，然后这边呢，好，就赶快让副总统无条件的跑那儿去等着人家去，这什么玩意儿？这个谁打谁呢？现在？说到第三条评论，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伊朗现在尽管遭到了重创，损失惨重，但是他利用海峡和美国以色列达成了一个能源恐怖平衡， 是那边你我弄不过你，你把我炸一乱七八糟，那这儿你也弄不过我，我现在游刃有余，掌控自如，这海峡在我手心里呢，这你也没辙。哎，它形成了一个恐怖平衡，等于在这两点来说，双方还没有分出输赢。那你说能谈吗？因为现在还没有疼到极致，伊朗还没有疼到不谈就受不了了，国家就过不了日子的地步，老百姓就啊民意汹汹，准备起来造反，那会儿不谈不行了，远没有到那个地步。而川普现在战役已退，想快谈快跑的意愿表达无疑，结果这个心态被伊朗抓住。这帮人可是扯皮的高手，超级狡猾，说到这么多年核谈判等等的，这帮人在谈判桌上鬼扯扯皮，耽误时间，在这跟你瞎捣乱，这帮人可是各中的高手。你川普现在赶快想了事儿，我还想上中国去呢等等的，哪那么容易啊，想走可以啊，拿条件来。现在是你着急，你多拿条件，你想快了，你多让步，对吧？现在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态势，伊朗不想现在就结束，因为什么？条件不够，我要要更多的，特别是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后不是国际公共水路了啊，以后这就变成我的了，这川普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这可是要了命了啊，这是目前两边的一个态势。那拆解一下川普说的那个什么礼物是什么呢？川普讲话的时候讲嘛，说伊朗送给美国一份神秘的礼物。他们昨天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送给了我们一份礼物啊，说这份礼物我不会告诉你们，但是和石油天然气有关。那什么礼物啊？和石油天然气有关，这什么玩意儿？外交圈杂志和美国媒体 Axios 他们把这件事给扒拉出来了，说这个礼物呢，就是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或者是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承诺，那不是有一个月的停火吗？哎，在这一个月内不再拦截油轮或者是恢复海峡部分通行，川普就如释重负。现在拿着川普的不就是这件事吗？也就是伊朗呢，咱们谈可以，但这一个月停火我可以放一部分。川普呢就感觉到这就是个大的礼物了。那这礼物兑现了没有啊？哎，有进展。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伊朗呢已经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表示呢我们只对敌对船只，敌对国家的船只啊，对非敌对船只经过和我们来协调是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我们只阻止敌对势力利用海峡进行敌对行动啊，别的没有。他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了，哎，这对川普来说可能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这情况还是不一样。从打起来到现在3200多艘船滞留在这儿，然后只过去了20-30条船，有一部分是交了200万美金的人民币，有一部分呢因为和伊朗有关系啊，有特殊关系啊，这个可以通行。今天好像泰国的一条船从里边出来了啊，这个呢泰国也表示了感谢啊，这就算那个礼物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和整个的礼物，我要不是很多人都在猜，伊朗能在这种情况下能给川普什么礼物呢？实际上就答应了一个这个。但现在看，你得谈，达成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在这一个月内呢才有这个。那现在呢，谈现在都没法谈。这一个月的停火协议也就无从谈起，你得见面才能聊啊。那现在这个大礼呢，现在也飘着啊，现在也说不好。来吧，下边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啊。 先说布伦特原油，布伦特在哪儿呢？布伦特原油是2026年6月份的期货，现在呢今天又涨了 1.61%， 现在是涨了1.57块，现在是98.79块，又回来接近100了。前两天那不是川普发了一好消息，都降回到80多了吗？这两天就都涨回来了啊。美国 WTI 五月份的原油期货涨了 1.79%， 现在涨了1.65块，现在是91.98块，就算大数是92，现在也涨回来了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有朋友讲不对呀，那谁呢？那个什么迪拜的那个阿曼原油那个指数呢？那个指数因为3200条船都在那儿搁着呢。所以说很多人呢，很多的这个报道已经把这个数据从大家的关注里边移除了，因为那个它不动了，你说没有交易，油都在里边堵着呢，你还扯那干嘛呀？现在这里边挂着一个数啊，是什么157.08块啊，什么涨了 11.03% 了什么的，这个已经不活跃了。现在大家能看到的也就是英国伦敦的这个原油和美国的这两家原油啊，现在呢迪拜的这个现在基本没什么效果了啊。那看看股市今天还是不好，因为伊朗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儿以后，大家又冷静下来了，觉得又没戏了，这得猴年马月结束不了啊。今天呢我看这是道琼和标普的盘后期货，道琼跌了118点，然后标普呢也跌了15个点，也不行啊。日经呢跌了204.206了，现在呢也跌了这么多。香港呢跌了380，跌了1.5%。现在中国的上证也跌了21个点，现在是3910，都不行了。所以说前两天高兴了半天啊，人们现在基本都冷静下来了。那好事儿不会发生。敏感的韩国呢，昨天给大家讲了啊，日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75%，韩国是70%，是排在第二位的。那现在韩国也今天又完了，一看还是没解，股市跌了2.92%，又跌了165个点，韩国到现在也不行。哎，美国呢，美国的邮政公司从下月开始对包裹送包裹征收8%的燃油附加费。大家邮递包裹，对不起，你得多交钱，拿什么运呢？不都是那个大集装箱卡车啊，配送中心来回运，那油钱受不了。然后柴油价格已经飙升到每加仑5.38美元，同比上涨了51%。柴油特别重要啊，因为所有的大车啊运货的都是柴油车嘛，那整个的通胀啊这就要往上涨。说说海峡，战争爆发以来，我看啊有22条船，19号那天是0，20号那天是1，22号是2，是今天26号，好像是24号那天过了6条船，25号昨天过了9条船，这已经是达到了最高纪录了，一天让走了这么多船啊。伊朗呢现在他也不愿意背这个名声，说你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没有啊，没有，他讲我宣布我们只对非敌对船只，我们都是开放的，那你正在打我，正在和我战争，那我不能让你过呀，别的都可以。他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了嘛。那至于有的船不敢过，那是因为保险公司的事儿，你不敢过那是你的事儿，因为保险公司心里没谱。我敢信你吗？真的我一给保险让你一过，好，你把它击沉了，几亿美元我怎么赔啊，我就破产了。所以说呢，伊朗现在在耍这个滑头。这帮人呢，说白了，以前和他谈判也罢，和他来事儿也罢，这帮人很狡猾的啊，他各种各样的把戏人家玩的是很明白的。所以说川普你什么交易的艺术，碰着这帮老赖 你还真未必弄得过人家，人家会说，你知道吗？但是王毅和阿拉格奇通完电话以后，中国和伊朗基本说好了，中远已经发布通知了，从即日起恢复中东国家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的订舱业务，这就开始了，全在里边啊，这些国家全在波斯湾里边，也就是中国船应该说问题不大。有没有新的战果？也有，这是伊朗反对派他们发出来的一个消息。以色列空军呢，在他们的带路党的指引之下，对马什哈德那儿有一个大的清真寺，叫萨贾德清真寺，进行了攻击。为什么？有200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在那清真寺里猫着。啊，当然被这帮带路党就给报告了。以色列空军就来了，把这200多人全部拿下。清真寺也不是安全的所在啊！昨天他们干了一把大的。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呢，说到伊朗的时候啊，他还在这儿嘴硬啊，一片都是好消息啊，所有说我们不好的，你们都是假新闻。说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摧毁了82%的发射器。我们的这句特别有意思啊，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政权更迭。什么叫政权更迭呢？他自己讲，你看现在的所有的领导人都和我们最初的啊知道的那些领导人都截然不同了吗？这叫人员更迭。什么叫政权更迭啊？哎，他这任务就这么完成了。原来不是四大战略目标其中就有政权更迭吗？哎，他自己这么解释啊，这就叫原来就跟说那无条件投降。什么叫无条件投降？哎，不用他们来宣布，我就可以认定。哎，我把他炸得七七八八，你看我们飞机在那儿随便飞，他们也不敢还手了，我就认为他们无条件投降了。是这个定义吗？政权更迭是这么个状态吗？那你认为原来中国，原来毛泽东、周恩来，到现在习近平、李强，中国发生政权更迭了吗？现在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什么玩意儿的都是，就是现在就是这儿啊，就是嘴，这就完成了。他说现在我们控制的我们所有想要的一切啊，他们所有几乎的东西都消失了。你能说出一件没有消失的东西吗？我们在德黑兰可以自由行动，我们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旁边海格塞斯补充说，美国正在用炸弹进行谈判，没有一支现代化军队从第一天起就如此迅速的、如此彻底的摧毁过。那你现在还跟人谈什么怕的？那你还谈不谈啊？你认为现在你已经彻底胜利了，你该干啥就干啥吧。那你现在何必还跟人家要去谈判呢？副总统可怜的万斯最后要跑那儿去等着去，这什么情况？这个有专家呢把这几天的事儿呢给串了一下啊，最后呢他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我看了看他整个，因为我们长期关注嘛，我看他搜集到的这些资料罗列的这个呢，我认为靠谱啊。咱们把川普这几天的整个的这个思绪的过程给大家咱们串一下啊。周三的时候，巴基斯坦外长到了沙特利雅得来启动斡旋，当这个中间人，开始在美伊之间传纸条、传递信息。美方呢最初是通过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但是伊朗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跟你谈。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条件，关闭海湾所有基地、赔偿海峡收费等等，然后说到我们只接受万斯。这是在星期三。星期五的时候呢，川普呢就收到了这些反馈，中间人把这就给递过来了。伊朗呢他是有回应的，你看我们提出来然后有去有回，他就认为这件事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呢就在他的平台上，他就表示战争可能结束，他认为啊这是有谈，有回应。到礼拜六的时候呢，伊朗就公布了更完整的他的所要求的那些条件。 川普团队认为这些条件完全不能接受，纯属捣乱，情绪发生反转，晚上发了48小时最后通牒，威胁摧毁电厂。但是呢，艾克西奥斯同时也讲，伊朗的那个川普团队也在拟定他们的谈判计划，也就是试图挽回这个已经濒临破裂的整个的进程，还是试图想谈了。然后到周日的时候，怎么破的这个局呢？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也就是在最后48小时快到时的时候，给了川普一个紧急的沟通，试图找到呢，你也不必兑现你那个了，你看咱们这个，因为你一弄那儿，那伊朗把海湾的电厂全炸了，那也受不了嘛，而且你的空降部队也没到，也来不及。哎，是巴基斯坦的参谋长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结果到周一的凌晨，川普意识到呢，我现在我也不能打，军队还没到位，我也不能不打呀，我都把话说了，需要第三条路。结果到这时候，就把上周从礼拜三开始的3、4、5、6这几天的秘密的传话，包括伊朗那些生硬的那些条件，甭管是好条件坏条件吧，他就全部给打包，变成了周末取得了重大谈判进展。然后在股市开市前1个小时，他就把这事儿给发出去了，最后油价暴跌，股市飙涨，延期5天。然后紧跟着15点共识、重大礼物、万斯参与，所有的这些正面的配合川普的这些好消息就一块儿就都出来了。但是到了星期二星期三，前边说的上周的所有的这些情况，经过卫报、经过电讯报、经过华尔街日报，全一个一个的给捅开了。伊朗的条件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非常荒谬啊！这一蹬鼻子上脸，而且断然拒绝维特科夫、库什纳要万斯，所有的这些上周不见不得光的那些事儿，到现在全都曝光了。而且什么加里巴夫什么议长，我什么时候说有谈判了？而且去什么巴基斯坦，我什么时候说去要跟你谈判了？你断然否认，认为你这都是欺骗。而且发生了第88波猛烈的导弹攻击，所以说整个这个局啊，从一开始川普就很清楚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他就知道整个谈判的进程，实际上在上周接触了那么一两下就已经失败了。那川普为什么周一周二你还这么说呀？他就是利用这个事件把死人他得给说活了，为了在整个市场的灾难中脱身，为了自己那最后通牒他得有一个下台阶，为了争取这5天时间，我的部队要进行夺岛准备。实际上这件事儿打一开始就是死的，他就愣把他给说活了，人家从一开始啪啪啪，现在这也都得到了各大媒体的逐步的戳破和印证啊，我认为专家的这个串的是很明白，这说的是挺清楚的啊。打一开始就没有谈判这么一件事儿，到现在看那两边南辕北辙，天差地别，根本没谈了。这是这边啊。那说到以色列这边呢，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他的右翼联盟呢，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计划，原定以色列大选什么时间？10月27号。后来他们讲呢，这次我们能够斩首老哈，对吧，取得空前大胜，然后把它炸成这样了，我们可以顺势立刻提前举行大选，对吧，这一下大胜啊，老内光环一下就起来了。结果这场战争呢，到现在持续到现在，没有实现推翻神棍政府的既定目标，人家又找到接班人了，二哈又上来了，而且呢现在还击的有条不紊，内部也没乱，哎，说明人家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还坐住了。那现在一看这没实现怎么办啊？现在就不但把原来提前举行大选的那个给取消了， 现在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都想延后，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说从以色列这边也认为这次有点加声了，哎，有点别扭啊，这种完胜，像去年那12日战争打得那么摧枯拉朽，那么脆，但这次被对方捏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对以色列的影响不大，但是让以色列那边也感觉到意兴阑珊，最后准备推迟大选啊。说说美军的损失，到现在为止呢，现在差不多了啊。现在呢，目前为止啊，有一架 F-35 被击伤，三架 F-15 呢被击落，友军击落的，有一架 KC-135 加油机啊损失惨重，一架呢在碰撞中被毁了，有一架受损，另外有5架在地面上被袭击击中，12架MQ-9 无人机被击落，另外有一架黑鹰直升机被无人机给损坏啊，也没有打没有摧毁了，给有一些破坏了。到现在美军的资产就是战损损失超过10亿美金，这是到目前的统计啊，超过10亿美金。人员的损失呢，现在是目前看总共和这场战争有关的16个美国大兵，但是目前统计呢，没有一个大兵是在第二天之后死亡的，也就都发生在第一天。第一天呢，有2个是非战斗减员，一个是心脏病死的，一个呢是在沙特领事馆，是另外的原因死亡的啊，这跟战争没有关系。另外呢，6个兵呢是在科威特被无人机当时第一波攻击的时候死亡啊，然后剩下的一个兵呢是啊，这个在沙特也是在这一天啊，沙特空军基地啊被击中死亡，都是发生在这一天。然后6名机组人员是自己相撞死的啊，这个没什么关系。等于这里边除了第一天美国在士兵啊由于伊朗的原因有战损之外，到后来的这20多天没有死一个人，也就是对伊朗可以讲是单方面的屠杀，绝对的碾压啊。到现在伊朗已经很难再伤到美国士兵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给大家目前的这么一个总结了。说说各界的反应，昨天我们分析了一个三段论，解决伊朗问题，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既然推翻政权已经无法实现，那首先对方立住了，那首先没办法，就是要谈。现在看谈非常的复杂，时间也比较漫长，霍尔木兹海峡等不了，这条路走不通，所以说这个不能老这么拖着啊。对伊朗来说时间就是钱，那对川普来说时间就是赔钱，所以说他等不了。那第二呢，就是小打，刚才说以色列也要出2000-3000人，大家到了以后拿下海峡周边和岛屿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伊朗仍然可以采用那种远距离的攻击，现在他的无人机也可以打到沙特呀，打到卡塔尔，对吧？那他从他的远一点的地儿打这个霍尔木兹，打旁边的曼德海峡，他还是做得到的。所以说你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你过去99条船他打炸你1条船，那边保险立刻停，整个这海峡又没人赶走了。所以说呢，这不要做到万无一失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是大打，昨天给大家分析嘛，大打就需要所有盟友的帮助，当时的多国部队，当初的北约联军啊，大家得一块儿来，欧洲啊都得来，大家一块儿出手，应该说这帮人要一块儿上，世界上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什么英啊法呀、啊、什么德呀、啊、什么的，大家一块儿全来，这世界上连中国和俄罗斯在内谁也惹不起，到时候只要这个阵势一组成，估计都不用打，伊朗自己就下台阶了啊，就怂了。所以说呢，那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的办法。 但分析完了以后，马上就问欧洲能来吗？给大家介绍一个新闻啊，丹麦在格陵兰岛部署了士兵，随时准备应对美国的入侵，其中的一个方案宁可炸毁飞机跑道，也要阻止美国入侵。他们甚至还进行了什么演习呢？血液物资来救治伤员，就实战演习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德国、法国、挪威和瑞典都予以了支持和帮助。假想敌是谁？美国。要和原来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人准备在作战，北约盟国几十年来和美国人一块并肩作战，英勇牺牲，结果现在人家面对着这个总统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打算了。所以说现在就这种情况下，这种背景之下，你在这儿盼着人家来，你看人家在忙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说的那终极大招会到来吗？美国失去盟友只会让你更加孤立，更加的脆弱。不是说这帮人天天占你美国人便宜啊，或者是啊天天赚美国人的钱啊，我们还得保着你啊，一帮红脖子天天在这说这个，一帮划船粉，是那么回事吗？你现在没人家，你自己摆弄得了吗？你弄得下来吗？还是那句啊，只要大伙一来，世界上没有他们这个集团解决不了的事儿。但现在呢，人家不来。来吧，咱们说国内的反应，说说民调啊。咱们都是先说福克斯这个民调，福克斯的民调，先说川普支持率 41% 啊，反对是 59%、外交政策支持的 38%， 反对的 62%， 伊朗问题支持的 36%， 反对的是 64%。 这是在福克斯啊，他这个很多啊，我看见什么就给大家介绍什么了。 Mager 川普的支持率啊是 97%，基本盘没散啊。那进攻伊朗问题呢， Mager 啊支持是 90%， 高度支持。再看啊，好多，他这个民调是很多的啊。作为西班牙裔，咱们就从今年一月份是开始说吧。西班牙裔呢，他是今年一月份是支持他是46%，反对54%，二月份支持44%，反对56%，到现在支持的是28%，反对的是72%，翻倍啊，翻倍。西班牙裔啊，在佛罗里达州刚才这两个补选都是西班牙裔翻的啊。白人没上过大学的，二月份的时候是50-50对川普的支持率，现在呢是-4，48-52，连他的基本盘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福克斯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了。另外还有一个大的民调是昆尼皮亚克，这是美国的著名的 A 级民调，以很这个很有声望的啊。川普的支持率是38%，不支持率56%，经济净支持率-20%，上任以来的新低。外交政策是支持率是-23%，就是反对比支持的多23%。伊朗问题是-24%。那说到两个党派，民主党是51%。共和党是40%，现在已经差了11个百分点，这是要出蓝潮啊，这非常可怕的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是整个的这个大盘差11个百分点，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看啊，这是到什么程度，中间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呢，是上次2018年他第一任期的那次不是翻了一次吗？那次民主党的支持率是50%，共和党是39%，是11个，净支持率差11%。 那这一次呢，此时此刻民主党是57，共和党是26，现在差31，中间选民，也就是上次翻的一个稀里哗啦，川普就跛脚了，这次不知道就翻到哪儿去了，是那时候的三倍，中间选民啊，一下就翻转了三倍。这到什么程度啊？说到中间选民特别重要啊，经济净支持率-42%，外交政策-47%，伊朗问题-49%，就到这么一个大垮，这整个老百姓对这个都不接受了。除了他那个硬核，就是马格尔那帮硬核，那帮人是油盐不进啊，你跟我说什么也没用。天上下刀子我也支持我们家川普啊，那个是你根本没商量啊，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其他的中间选民大垮，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就是今天大致的民调啊，当然它里边有很多细节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说说中国因素。北京突然发了一个通知，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立刻撤离。什么情况？中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突然紧急呼吁所有的中国公民尽快离开以色列领土。今天24号发的。这怎么回事？首先第一，客观现实，因为这次呢它有那个集束炸弹，这次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有点拦不住它。它从大气层一进来立刻分解成30-40个小弹，2公斤一个，那是要死人的呀。所以说一看拦不住了。啊，这个各方面的损失比较大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看中国公民快跑。啊，这有点吃不住劲了。另外他们可能掌握着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些情报，可能两边是有共享的，这不用问，两边也有共享了。可能下一步对以色列可能是有什么大武器啊，或者是有什么大招要上演，所以说赶快让中国公民快跑。在这个时候动员自己的国民跑是比较惹眼的啊，这个让大家一看都有点毛。对以色列当然有影响，因为中国工人是以色列建筑业的支柱，大量的建筑工人就这么撤离了，很多的重要的建筑项目就全停，这对以色列来说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件事儿说明什么？这是要谈呢？这是要降低战争规格的事儿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啊？中国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他是知道些什么，让自己的人快跑。这件事呢发生在此时此刻啊，这个大家要有所注意啊，这是个事儿啊，这是个事儿。另外说说战争的最后走向，白宫宣布了川普呢5月15号5月16号两天访华，缩减了一天，原来说是3天访华，现在就剩2天了。那有很多媒体就猜，那是不是在5月15号这一天，至少这一天，那战争是不是就结束了？那应该在这之前一周或者是10天结束，川普才能动身走嘛。那5月15号是不是最后一天？那就问到白宫发言人那位李维特讲，原来川普说了吗？这场战争持续4到6周，对吧？你就从3月1号开始算，对吧？你大概算一下，你还不明白吗？这大概就结束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说了算吗？你美国说结束就结束了，那你现在的核心是霍尔木兹海峡，到那天伊朗还攥着霍尔木兹海峡不松手，你怎么办？两边达不成协议怎么办？你走得了吗？而且现在看，就算是伊朗某种程度想达成协议，现在以色列在那儿好，今儿给你整一个节目，明天整一个节目，他在拼命的把这事儿搞大，因为他要彻底把伊朗干完，一了百了，解决几年的问题。他想把后边，因为后边可能也打不了了，原来给大家讲过嘛，这可能是老内甚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以后川普也不会跟着他再干这种事儿了，这次让他给顶着下了场， 以后再美国再也不会掺和了，而且换了总统以后再也不会跟以色列有这样的合作了。所以说这就是以色列最后一次机会了，能毁你多少东西就毁多少，那以色列也不会答应了。所以说现在你让人给架到这儿了，现在得这边的以色列那边的伊朗两边一块拉着你不让你走，5月15号你就宣布了，你就认为到那时候你能摆平，我怎么有点不相信。除非你答应伊朗重大让步重大条件，难道你真的要把海峡的管辖权交给伊朗吗？哇，那就不能想象了。难道你真的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现在看啊，你走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大拉拉的就把这5月15 5月16中国也没宣布，你着什么急？你宣布他干嘛呀？他自己老给自己出难题，你最后呢又没完成，最后自己弄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又得自己演戏，又得上戏码。哎，所以说呢，这个什么时候能结束？你想走就完了吗？我很怀疑啊，5月15号能不能这场战争结束，我是非常怀疑的。伊朗一定要让你美国吐出一个大的来，你不答应重大条件，他是不会让你走的。所以说咱们再看啊，那今天呢，时间已经是今天时间有点晚了，咱们简单说说吧。这个呢，我也不让小老师托你做这个专题了。说到习近平呢，这好几个月都在中南海猫着，他怎么了？他又啊，当然他一直出来开会啊，一直大家都能看到他啊，一直在有点学毛泽东了，这天天在那猫着也不出来呀。啊，最后出来了啊，带着他这几个哈巴狗啊，一个是李强，一个蔡奇，一个丁薛祥。刚才丁薛祥脑子里还短路了，一大帮人浩浩荡荡来到了雄安，他又惦记上雄安了。所以说，在北京的弟兄们啊，今年这雄安的事儿，大家得有所准备。为什么？雄安未来他要移多少人？500万人。移500万什么概念？从北京移走500万，那你那意思是不是外边的人就可以填补这500万？门儿也没有。他现在要把北京啊，要变着照着平壤那么干啊，要变成一个安全中心。所以说，未来北京的房价有雄安的衬托，要往那儿强转，北京的房价还得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他要来真的，因为这次呢，带着引力。北京的吗？带着陈敏尔，天津的，带着吴正龙，啊，带着这些什么军队的有关单位，什么河北省的那一大帮负责人全去了。这事儿你不能给他撂这儿，你还得给他捧场啊。所以说呢，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23号去的吧，我印象，杀奔雄安。然后他讲了啊，这个呢是什么？这是正确的决策。然后李强讲啊，什么这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要保持千年大计的战略定力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丁薛祥也讲啊，也是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啊，要打造这个重要的支点，这事儿是要落实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往这儿转啊。然后蔡奇什么的也得说呀，大家都说几句啊，等于呢这件事儿他是一定要干到底的。说到雄安这件事儿呢，这盘棋肯定是死了，但是现在呢为了他的政治脸面啊，他一定要坚持干。他讲嘛，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自己就这么讲。给大家说说现在雄安什么情况，现在已经花超过10000亿了。现在已经有这个数了啊。那现在去了多少人啊？你要查呢，常住人口140万。你刚才说多少？500万。那我现在有140万，这不还可以吗？哎，可是看到的景象不一样啊。有很多外国记者什么的也这两天也去看啊，这雄安新区大道空空荡荡，高楼林立，晚上基本没有亮灯的。 然后那高铁站门可罗雀，晚上那几个街区开的那几个商场一片死寂，商业配套基本没有，大量的区域都处在那种半空置的状态，就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景点，一个世纪鬼城。140万人呢，他这里边有一个谎。雄安呢，他后来变成这么一个大城，他是从三个县城综合而来的。三个县城原来人家有人呐，原来的人口是多少？您自己查，105万到110万人，也就是人家的原住民本来就有100多万人。你现在多少？140万，等于现在的外来人口也就是20-30万人。您刚才说的什么高楼林立啊，什么的那些啊，商场啊，所有的当中，那都是外地人用的，人家本地人自己有自己的村落，有自己的住宅的地方，人家不奔这里边来。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里边看不见人，你要求未来在这儿住500万人，现在也就20-30万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是那个鬼城啊，你140万人这里边有假。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是非常严重的。就这么个倒霉地方，九河下哨，低洼地带，怎么可能想起来在这儿拔地而起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呢？历来的洪涝灾害是10年9涝，这地方雄县、安新县等等的，这是著名的。原来不是白洋淀吗？原来为什么这儿是白洋淀呀？就因为周围的山势、地势，它在这儿是积水。白洋淀呢，后来这个自己蒸发了，自己没有了，变成了土地。但是它这个有重大洪水的时候，这是一个天灾的聚集地。我也不知道习近平当初他是怎么想的啊，这是一个天灾之地。那到现在他已经错了，他也不能认错，现在还要硬把它兑现啊，要今年肯定是。那别人谁也不愿意动，那他拉着大伙来给我落实啊，给我签人，各大高校什么的，对吧，中央机关啊，各个部门给我往这儿整。那你现在还没招啊，现在呢就等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要决策完全正确，你这雄安为什么降级啊？现在这管委会是河北省政府派出来的一个地方机构，你这不是小北京吗？你现在他自己他也知道不行了，什么千年大计什么的根本就不行了。雄安新区为什么是鬼城？好多人去看过啊，这时候抄底，这时候多便宜啊！再加上有很多人像我这脾气啊，比较喜欢清静，到那儿去就我等于我拥有所有的资源，多好啊！受不了，那地方太可怕了。所以说呢，这整个那种荒城，他在里边待着的那种心情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一个大型的烂尾工程，一个半成品的一个空城。现在习近平呢，现在死马当活马医，他要硬干。所以说今年北京的弟兄啊，您掂量着啊，他要愣把人给牵到这儿来，而且北京不补充人的话，那您琢磨着北京的房市啊，这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10000亿了，就去了20-30万人，弄不好这里边还有很多都是建筑工人。您就琢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说吧。其实我还查了很多别的数据，今天没时间了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快说。这是 Vexilin， 谢谢您的支持啊，您这有点多了，意思意思就得了。大胆刁民说马英九在台下听郑丽文讲话的时候，当时哭啊，对呀、啊，当时哭啊，哭的都停不了。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有问题了啊，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这个不能成为取笑的对象。但是呢，现在手底下这帮人利用马英九，现在有点啊找不着北了这么一个状态，现在打掉这个萧旭岑，这就断了郑丽文身亡北京的那只手，这是他们精准的选点。 所以说就说到什么侯友宜啊，什么卢秀燕啊，包括金溥聪他们这一帮人啊，国民党的这帮势力还是在的啊。啊，出现了这么一个郑丽文，这趁了我的心了。黄约翰啊，此战不决一胜负，国际油价会涨上天，速战速决，国际经济才会有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美国要搞大兵动员的话，你想动员啊，要搞个十万八万的人，那不是小动静啊，惊天动地啊。以色列的上几万人也要惊天动地的，是一个大规模的调动，客场，这不是闹着玩的。到那时候没有三个航母打击群都办不下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讲需要多国联军，大家一块上。实际上这个阵势一组成，战争基本就结束了。所以说，但现在谁跟你掺和这事儿啊？你自己来吧。胡说这种局面完全是伊朗吃准了川普想早点撤离战场，川普现在就拼命的往那边说，我们已经赢了，他们已经怂了，他们啊，这天天想找我们谈判怎么怎么着的，他开始为那个他的那个方向在造势。实际上他这个心态已经准确的被狡猾的那帮啊这帮老赖老油条们所把握，所以说他跑不了啊。墨尔本老农，大家屁股坐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讨论都理想化和现实不一样，你自己觉着他们应该的聪明和站在他们的个人利益角度的聪明不是一回事儿。这世界古往今来为国而思的打着灯笼难找，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老百姓就是要发出声音，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的自由世界就是给了老百姓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如此而已，都不是活在真空里。为国为民都难找，为天下为全球的人更是不可能。所谓的世界警察，无非是在世界上横行攫取利益的一个美好的表达而已。我不知道您这是因何说起，但是呢，我认为您说的这个角度是整个是世界运转的根本。所以说大家啊，别老听那个有的人说啊，为国为民，我愿意为民而死，或者是怎么样。原来有文天祥、岳飞，都是啊，都是这样的人。谭嗣同，那都是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呢，太少了。有革命的理想主义，那这样的人太少了啊！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意识，你比如说在监狱里的许志勇先生、丁家喜先生、原来的小波等等，这样的人现在也有啊。这种好汉，这种啊为天下苍生啊，这种完全不考虑个人的这种求道派，这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我们组成的这个正常的世界，实际上大家都是从自身、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考虑的。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你当这个世界警察也不是白给大家干，这是利益所在。你说美国整个的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是美国人定的，以他为主定的，当然是对他有利的嘛，对吧？他牵扯有750多个军事基地保护着全世界，为什么？他得保证世界得按照我的指挥棒转啊！因为美元也罢，还有什么也罢，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利于美国的。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罕见的世界独强？没有过啊！过去我们说英国不得了了，日不落。我跟你说，现在美国整个的掌控比当年的英国要大得多得多。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没有过这么一个实力如此强大的帝国，从来没有过。那现在很多人他不认为这个，他认为那个没用啊，我们就自己回家，我们自己啊，这丰衣足食，我们自己。那你跟他就说不明白了。所以说大家谁也不是说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什么，大家呢也都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啊。这个整个的世界啊，什么人人啊，来来往往，皆为利往啊，这都是这么一个。您说的这个是人的本性了、啊，这个是对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